在讲今天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自问一下自己的生活哈，就是我们有没有曾经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会突然变得特别的焦虑和生气，比如说堵车，明明知道摁喇叭或者骂前面那个人你也过不去，但是我们就忍不住莫名的焦躁。比如说你正在排队，前面有一个人插队，这当然不文明，但是也不至于我们就把人家揪过来揍一顿，对吗？然后前两天我去游泳，结果我们的那个会所的人告诉我说，我这张卡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是我太太的名字。我说我们这个叫董事卡，我们当时买的时候说的是全家都可以用的。他说，但是我们最近换了规定，只有他本人带着你才能来用。我当时那个火腾的就起来了，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生气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生气。但是后来我想想看，就算他不让我游泳，这对我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呢？他会让我过不下去吗？我其实用这个游泳卡的机会很少，我一年大概也就游连十次都不到，然后我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侵犯，我就想跟人吵架，甚至想到了不行就打官司解决，把这个事儿变大。为什么我们经常会为一些小事突然之间就变得特别的夸张的这个愤怒哈？前两天更可怕的是，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公交车被一个小轿车别了？别了以后那公交车就追过去，然后把那个小轿车撞了，那个小轿推着小轿车跑，小轿车吓坏了，那个小伙子就下车就跑，那个公交车司机直接就把车开过去，然后把轮胎压在他身上，然后还在旁边教训他。哇，那个新闻简直惨不忍睹。就是人们的狂躁情绪能够到这种情况，只是因为被别了一下这么一点小事儿，或者出言不逊这样的事儿，都不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忍不住就抓狂了，对吗？原因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杀死你。就是为什么你容易焦虑、不安、恐慌和被激怒，还包括我们很多人明明不饿，就是晚上咱们现在这个营养状况，基本上你晚上有点饿不吃饭，对你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吗？但是很多人在那一刻就忍不住跑到冰箱去翻一些东西来吃，吃完以后又充满了负罪感，觉得我不应该吃。实际上这个饥饿根本不会给你带来伤害，但你会觉得不行，我得保护自己，我得去吃了。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非常要命的从原始社会带来的东西，叫做生存本能。各位你知道原始人哈，他们是没有时间理性的思考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一群人在这正聊天正八卦，说的正愉快，突然你发现很多人都跑了，都朝一个方向跑，这时候请问你能不能冷静地判断一下，说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为什么要跑呢？只要你有这个思考的时间，老虎过来就一口吃掉你，对吗？所以在那一刻你看到别人都在跑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做的办法就是赶紧跑，跟着一块跑。所以人类是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人是一个被原始本能所驱动的动物，而这个原始本能所在的这个位置依然影响着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得首先了解我们的大脑，得知道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我们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小事儿都会爆发出这么紧张的情绪，从而导致我们的人生变得特别的焦虑恐慌，然后包括肥胖，包括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长痤疮、粉刺、便秘、失眠、肥胖症、这个厌食症，这些与压力有关的症状全都是和我们的大脑结构有关系的，全都是和我们的原始的生存本能是有关系的。这个生存本能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帮过我们很多忙，就是每一次你凭借着它给出快速的反应的时候都是救你命的东西。但是生活到了现在这个社会以后，每天能够威胁到我们生命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你今天出门说会突然就死了，会突然会出现一个这种状况，让你陷在车里边出不去了，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啊，比如说一下大雨有的人会淹在车里边出不去，这种这是个案，非常少的事儿，对吗？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些轻微的挑衅所做出的反应，就和一个原始人在面对老虎以后所做出的反应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间你不受自己控制，你是被你体内所分泌的大量的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所控制，你的神经递质发生了改变。所以要了解清楚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我们首先得来了解我们大脑的结构。我们的大脑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核区，脑核的地方，大脑核区。大脑核区就是我们古老的生理脑，这个核区所有的动物都有， 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个核区，就比如说咱们的脑干和小脑，对吧？它就是呼吸啊、神经啊、跑步啊、平衡啊，这些东西就跟动物一样，动物也都有这个脑。然后在这个脑的外边呢，发展出来的第二层叫做这个大脑边缘系统。什么叫大脑边缘系统呢？这部分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是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狗会有感情，鳄鱼都会有眼泪，对吧？就是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有这部分东西，所以它和人之间会建立感情，它们之间也会建立感情。比如说我们养狗，你会发现那个狗真的是懂感情的，你跟狗说话的语气狗是能听得出来的，你爱它或者不喜欢它都明白。所以这个大脑边缘系统在咱们的脑海当中和动物是跟很多动物是很接近的，它掌管着我们的愤怒、恐惧这些情绪， OK， 包括感动其实也在这个区域里边，这是大脑边缘系统。然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外边还有一层叫大脑皮质。大脑皮质的部分就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部分，就是它能够带来理性思考，它可以思考艺术、哲学，可以思考逻辑，可以判断这事儿该做还是不该做，可以画一条线，左边写优点，右边写缺点，来做理性的分析。但是有一个现象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与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之间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这个脉冲可以直接绕过大脑皮质。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莫名其妙的心慌，心跳突突突突突，心跳，对吧？要在大街上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初恋女友，然后跟着别的男人在一起，对吧？然后在那一刻，你说这事儿早就过去了，从理性上分析，这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啦，我们就只能祝福他了。但那一刻，你咚咚咚咚咚咚，你的心跳得很厉害，然后你出汗，还包括我们会莫名其妙的见到一些人不喜欢，到一个屋子里边来汗毛倒竖，对吗？这些神经系统所出现的反应没有经过你的大脑皮质的分析，它是从大脑边缘系统直接发出的信号。所以基本上在我们体内，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永远都处于斗争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晚上9点钟，按照减肥的食谱你是不应该再吃东西了，对吗？但这一刻你突然特别想来一罐冰淇淋，然后你就琢磨着我该不该去吃一罐冰淇淋呢。好了，理智的声音来自你的大脑皮质，说有病啊，你好不容易减了这么多斤，吃冰淇淋不就功亏一篑了吗，对吧？而且你多羞辱啊，那明天你怎么跟别人说话，说你昨天晚上又吃冰淇淋了，你失败者，对吗？所以这大脑皮质系统会告诉你说不要吃。然后大脑边缘系统说不行，不吃我受不了，不吃我难受，我人活这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愉快嘛，对吧？所以大脑边缘系统就要求你去吃。最终谁会赢呢？很不幸，往往是大脑边缘系统会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令我们自己都很失望的事儿的原因，就是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做斗争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往会支持大脑边缘系统，就是支持跟你更亲密的那个原始的和动物一致的那个脑的部分。所以这个生存本能就掌控在大脑边缘系统当中。就是当你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排队插队，或者看到前面有一个车加塞儿，有一个人这个什么别了你一下的时候，在那一刻你被调动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说我会不会慢一分钟，不是这个原因，你会觉得受到了威胁，你会觉得愤怒，你的愤怒的情绪会绕过你的大脑皮质，然后会突然冲过去敲别人的车窗，让别人下来。OK， 在那一刻理性的想，真没必要啊，对吗？何苦呢？难道你没有加过别人的塞儿吗？你有时候也会别别人呢，对吗？但是没有理性，在那一刻你丧失了理性，这个就导致我们人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问题。哪些问题特别明显呢？第一个就是药物依赖，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对抗感冒的这个时间要求越来越高。就是你像我们小时候得一场感冒躺上一个星期很正常，对吧？这一个礼拜每天鼻子都是流着鼻涕的，然后还跟人说话呢，还照常的上学什么玩都没问题吧。但是现在你发现当你一感冒的时候，你马上就变得很紧张，你说我得赶快把它治好。然后我上次统计了一下，就是我有一次感冒，我用了至少8种治疗方法同时上，有中医的刮痧的方法，拔火罐的方法，然后有人给我熏那个什么，家里边熏艾，然后吃西药，吃完西药再吃点中药，再捂着被子发汗，然后用各种偏方怪招，就希望他在1-2天之内就解决。 还好我这个没有药物依赖，但是有的人是会有药物依赖性的，就是他只要出现一点点问题赶紧吃药，然后通过尤其西方人会比较多，赶紧吃大量的药物产生镇静，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是药物依赖的状况。第二种就是肥胖的状况，就是很多人肥胖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你明明不应该吃的，就是再怎么饿其实也没关系，那个饥饿感你应该觉得幸福才对，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饥饿或者不愉快，就是甚至不愉快都会刺激你去吃东西。为什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就为什么有的人不愉快你干嘛吃东西呢？那女孩子你不愉快你干嘛要去吃巧克力呢，对吧？失恋就失恋，吃巧克力吃更胖了，不是更难找男朋友吗？对吧？但是为什么失恋会吃巧克力？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多巴胺。多巴胺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当你的体内分泌了足够的多巴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愉快。而当你的大脑边缘系统发现多巴胺减少了，你恐慌，觉得不行，太少了，吃那些美味的食物，吃巧克力能够弥补这个多巴胺的量，所以这时候他就会选择去吃多巴胺，去吃能够带来多巴胺分泌的这些快乐的东西，然后导致这个阈值变得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不适的这个系统就会越来越敏感。第三个就是焦虑情绪，比如说易怒，对吧？发作，还有包括明明那个手机上没什么好看的，但是你过一会儿就打算刷一下，过一会儿就看看还有什么新消息没有，看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新消息，你还觉得很奇怪，今天怎么没有新消息？那是因为你看得太频繁了，好吗？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有事要发生，这种焦虑的情绪的出现，这三种状况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人生活当中的这个特征。那么这一切需要我们做一件事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管理你的不适感。什么叫管理你的不适感？我挺佩服我爸爸的，我就发现我爸爸的这个不适区啊要比我们小得多。你比如说我爸今年70多岁了，我爸每天出门他能坐公交车，他不愿意打出租车，他觉得打出租车很贵啊，所以他就有老年证不要钱，他就见车他就上，他觉得这个是政府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我70岁以后他就坐车不要钱了，他走哪儿坐公交。后来我就跟我爸讲，我说你坐公交你不嫌挤吗？你不嫌热吗？你不嫌这个上下车累还要走那么多路吗？对吧？你就打个车呗，这又不花多少钱，我给你充值，对吧？你就打车。我爸说不需要，我爸觉得这没啥。然后我跟我爸爸出去逛街的时候，如果一个服务员态度不好，我会有反应，就我会觉得这人怎么这样说话，虽然我不会像更多的人一样就发飙了哈，那我没有发飙，我就会觉得不愉快，但是我发现我爸对这事儿完全没感觉，我爸对于别人对他的怠慢完全没感觉。各位，这是一个能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老人家还生活在他的主流生活时间是80年代，他的就是人生拼搏的时间是80年代，那是他的主流生活时间，在80、90年代那个时间本来生活就有很多的不适，所以他对于这些不适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比如说家里马桶坏了，哼，马桶坏了，我说修马桶，我说别修别修别修，我说啥，他那个拿手一提就行了，哼，不需要把它修得那么好，就是他各种事在我们看来都是能凑合，但其实你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人家的生活这个不适区比较小，而我们各位，我们现在的不适区变得特别的大，就是我们一点点小事都会引发我们特别的不适应， OK， 不舒服。那么往前推，比我爸爸更厉害的什么人？修行人，对吗？当你发现那些修行人，像一行禅师这样的人，像韩国的法鼎禅师这样的人，像西阿荣波堪布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走哪儿都乐乐呵呵的，那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你会觉得很愉快，挺好的，这没什么不好，这一切都很棒， OK， 人家到处都能有舒适的感觉。而我们把自己宠坏了，就是我们总是宠着我们的生存本能，我们的生存本能只要有任何需求我们就立刻满足它，这比我更厉害的可能就是我老婆吧，只要有任何需求立刻就满足它，所以不做任何的延迟满足。因此你会发现在生活中只要有服务员冒犯他，有停车的冒犯他，有保安冒犯他，他都会生气，就算你通过涵养把他压下来，但你内心还是会不愉快。我得承认我的境界没有到完全不生气的境界，我的境界就到了能够用涵养把他压下来，但是我见过很多人是连这份涵养都没有的，他就会一定爆发，会导致自身的焦虑。所以 管好我们的舒适区，管好我们的不适感，让我们活得稍微像我爸爸那样哈，稍微迟钝一点，稍微能够觉得都挺好的呀，这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对吧？这种感觉我们的生活就会幸福很多。 OK， 那么所有的这些对于不适的变得更敏感，浓缩起来就是我们形成了大量的坏习惯。有五类最重要的坏习惯是导致我们生活出现各种状况的最大的表现。第一个叫成瘾习惯。什么叫成瘾习惯呢？比如说暴饮暴食，过量的摄入酒精、咖啡因，然后吸毒啊，包括这个性的放纵，然后过度的锻炼啊，这种都是我们说叫做成瘾性的习惯。这是第一种，这也是来自于你的生存本能的要求，你会越来越要求更多的多巴胺，对吧？所以导致成瘾。第二个是强迫习惯。强迫习惯就是比如说你总觉得手没洗干净，然后总要不停的洗手，然后关了门以后老觉得这个门没关好，然后经常要回去看一看，对吧？然后如果他孩子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事，你就觉得不行，你说他必须得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对吧？这就是强迫习惯。这种还包括有的人会反复的拉扯自己的头发，我还见过有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吃饭，一边吃饭一边拔自己的胡子，噔拔一根，噔拔一根，就一直拔，哦，看得我真的好揪心，没法提醒他。但这就是我们说的强迫习惯。然后第三种习惯叫病态习惯。什么叫病态习惯？比如说经常性的伤风感冒、头痛啊，偏头痛，对吧？然后慢性的疼痛、胃疼，以及放松效应。各位知道什么叫放松效应哈？就是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个重大的事件结束以后你突然就生病了？比如说操办完了一场特别大的活动，完了以后哇突然就感冒了，对吧？办了一场婚礼之后突然就感冒了，这个高考以后突然就出问题哈，这是真的，真有这样的事儿。这就叫做放松效应，就是在一个人不放松的时候，他的身体告诉他是不能得病的，因此在这一刻他的抵抗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一旦他终于熬过了这个艰难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终于可以歇两天了，这样一来他马上会出现情绪的低谷以及身体抵抗力的低谷，这种叫做病态的习惯，就是让你身体更容易生病。第四种这个习惯叫失眠的习惯，就是睡不着觉，无法入睡啊。然后第五个就是保护性和逃避的习惯。什么叫保护性和逃避的习惯呢？比如说恐惧症就是这种状况。你比如说有人不敢坐飞机，这就是逃避，对吧？我恐惧、焦虑，我远离很多事儿。有的人看到一些东西就紧张，这种就是逃避和焦虑的习惯。这些习惯主要来自于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心理现象。第一个心理现象叫做条件反射，大家都知道巴甫洛夫讲的这个条件反射，但那个只是条件反射的一种哈。这个我们最糟糕的状况是出现了条件反射的无能为力，叫做 conditional powerlessness， 就这种状况叫做条件反射的无能为力，就是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这个人就立刻弃械投降了，说我不行了，我解决不了，我已经给自己下了定义了，这件事我是没法克服的。 OK， 比如说有人觉得自己阻挡不了甜食的诱惑啊，有人觉得我减肥肯定没法成功，有人觉得只要一发生什么事我就一定会发飙，我就一定会生气，对吗？家里边有些事不能谈，这些话题只要一提到就一定会生气，这种就是条件反射式的无能为力。这种状况就是来自于条件反射。这个在大多数情况下条件反射的发生过程都是悄然展开的，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比如说如果得到了他人的帮助，我们很多人都会习惯的说一声谢谢，我们经常会对很多事情根本不经过大脑就做出反应，就好像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的游泳卡不能用了，我条件反射的我就生气了，我觉得我要维护我的消费者权益啊，对吧？但是这些条件反射能够刺激我们去产生大量的好习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坏习惯。所以我们要利用好条件反射帮我们建立好的习惯，我们待会儿会讲怎么样去建立好的习惯，然后克服我们这些坏的习惯，因为坏的习惯会把我们杀死。就前面我们讲的焦虑、肥胖、强迫的这些症状会让你的身体受到巨大的伤害，而且如果你有药物和酒精成瘾的这个状况的话，不光是生活不幸福，你的身体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癌症就这么来的。 OK，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原因导致这些坏习惯形成的就叫做心理外化。这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心理外化。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们把自身的需要全部建立在外在的东西之上，就是我们认为外在这些东西只要满足了，我们的心理问题就解决了，这就叫心理外化。所以实际上佛教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心外求法即是外道，就是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心以外的部分找到一些东西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安定，这就叫做外道，这就叫邪魔外道。 OK， 你看这话说的多绝对。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总觉得说，如果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我就安静了，如果我的老公能够跟那个小三分手我们家就会很好，对吧？如果我的公司能上市，我能够攒上2000万，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平和了。哼，不可能，这都是心理外化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来解决的时候，心理外化这个现象就会特别的严重，你的强迫、焦虑，你对他人的意见都会变得特别的敏感。这导致心理外化越来越严重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跟我们现在人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快餐。快餐为什么会跟这个有关系呢？就是各位你知道，原来我们吃一顿饭哈，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个段子，就是我每天在这个学校里边捡小树枝，我那时候大概4-5岁，每天捡小树枝，捡完小树枝呢给我妈，我妈说你捡那小树枝干嘛，我说我要吃排骨，我为了吃排骨我可以收集上半个月的小树枝交给我妈，然后我妈把那小树枝拿回去，他们在学校里边那种灶上要生火嘛，生火烧，烧了以后呢炖一锅排骨，炖一锅排骨舍不得吃，一顿饭给我弄一块，然后第二天再弄一块，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到第三天再吃那排骨已经臭了，我妈就特别难过，好好的一锅排骨还没给孩子吃两块全臭掉了。你想想我们那时候要满足自己一次是多么的困难，对吧？但是你们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会讲说让孩子过上三分饥和寒，对吧？让孩子要不要那么快的满足他，要穷养，对吧？等等，原理在哪儿呢？就是你用这种方法其实培养了一个孩子的耐心，培养了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力。你想想在那种时候，我每吃一块排骨的时候我那种幸福感，那不是现在吃鲍鱼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得到一餐美味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现在你看看咱们这个世界，饿了嘛，对吧？直接叫餐，30分钟之内没送到发飙，呵呵，就发飙了，这个送餐员满头大汗给你跑过来，然后迟了2分钟退货不要了，对吧？我们的脾气都变得这么大，你有没有去享受过那个一个礼拜才能吃上的一块排骨呢，对吗？除了饿了嘛，还有方便面，还有回家吃饭，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让你，我现在觉得旅游的兴趣都比过去少很多了。你像我们去到国外吃这个吃那个，你在北京都吃过了，就是国外能够有的东西北京说没有那么好吧，也差不多，对吗？没有特别新鲜的东西。所以你的即时的得到使得你外化，心理外化的状况变得会严重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这个也会使得心理外化变得很厉害。各位你看我讲课用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会自己画一张脑图，然后把这本书的脉络这么画下来。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他们有提词器，他们说给我弄个提词器放在这儿，然后把那个文字都打在上面，我说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会影响我大脑的转动，我的大脑就不转了，对吗？但是有这么简单的一张纸，我拿手这么画一遍，我就知道这个书的脉络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我所需要的。慢一点也慢一点，但是它有好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旦问到说，哎，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有点想不起来了，那个你只要一说这个，旁边就会有5个人同时拿出手机说我搜一下。我那次我们在一个大会上特逗，罗振宇去演讲，我做主持人，然后我旁边坐一大哥，这大哥是一个化妆品业的一个老大，然后罗振宇在上面讲，罗振宇一边讲他在底下一边搜百度，罗振宇讲任何数字他就搜百度，他说你看这数字又夸张了，说大了啊，然后这数字不对啊，这个我一听我这没法演讲了呀，这谁来演讲不会说错一两个字呢，底下这帮观众拿着百度人的搜像话吗？心理外化很严重，你太需要获得即时的反馈了，所以其实你的大脑在退化。我宁愿想不起来这个事儿，我想一想，哎，到下午突然想起来了，多愉快，对吗？你在想，你的脑子在转，但是我们经常就拿百度一搜，解决了。OK， 这心理外化。 然后第三个导致心率变化的就是电子设备，我们的电子设备已经发达到了说你每走一步路，他就给你记一个数，你的心跳，你的什么他都知道，对吧？有意思吗？让自己知道的那么清楚，对自己的每一个事儿都要及时的做出反馈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广告文化，潜意识，就是各位有没有看最近有一个公司在不断的做广告，就是号召大家把老东西全扔掉，把家里东西全部清空，对吧？然后说我们要换成什么新的了，哎呀，造孽呀，这是非常造孽的广告。就这种广告会极大的降低这个社会的幸福感，会让大量的人觉得物质物质，我一定要大量的物质我们才能够幸福。但实际上真的你把你们家的东西全换一遍你就幸福了吗？你那个更换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所以在这儿我希望大家参考去听我们讲过的另外一本书，叫少即是多，从物质当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OK， 我们要能够学会说 inner peace， 我们要去找到内在的安静，而不是被这些广告所影响，整天追逐外在的物质。因此这些东西啊，虽然送餐很好，对吧，百度这些搜索引擎电子设备都很好，让这个社会所谓的进步，但是它带给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我们是要清楚的，它让我们丧失幸福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和无助。 OK， 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的生存本能被越惯越坏，就是我们完全凭着生存本能在做事。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非得要一个 iPhone， 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我如果不用这个 iPhone 的话，我就会被社群排斥，因为别人都用我不用，我会被社群排斥，所以我不行，对吗？这就是原始人的那种不想被社群排斥的生存本能。所以这个生存本能他一定要得到满足，他无论干什么，他像解决生死问题一样来面对一部 iPhone 这样的事儿。我相信很多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孩子跟你讲说，你要是不给我弄什么我就死给你看，对吗？他把这么一个根本无关生死的事上升到生死的高度跟你谈，原因就是在他的感觉当中，他觉得这已经关乎生死了，这是一个生存本能在起作用的东西。所以如果放任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退化成原始人了，我们就真的变成一个对自己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原始人。所以孔夫子为什么了不起，就是孔夫子所做的东西让我们克己复礼为人。什么叫克己复礼为人？就是你要做一个人，而不要做一个原始人，你要能够管理好你的生存本能，不要用它来控制你，这就是主人翁，对吧？主人翁何在？就在这儿。 OK，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和畅销书作家，这两个人一块写的哈，所以他们给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的方法，说15条方法，他给了15个建议，这15个建议是能够有效的控制好你的生存本能的方法。当然我不要求你们把15条挨个试，没那么多时间挨个试哈，你可以挑这里边有效的方法，触动到你的方法你去试一下，对吗？这时候你发现就会起到效果。第一条叫做摆脱对现代技术的依赖。包括陈道明也这样，就你找他找不着，他不需要，他刻意的远离这些现代技术，对吧？所以叫做摆脱对现代技术的依赖，未必你一定非得跟上最新的现代技术。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珍惜和忍耐不完美，就像我爸爸一样，就是他觉得这都挺好的，我们要学会说这句话，说这挺好的，这就是珍惜和忍耐不完美。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每一件事都想要做到完美，要么你会得焦虑症，让自己变得无比焦虑，处女座，对吧？焦虑。要么你会我们说拖延症，就是你会无休止的拖下去。我们讲终结拖延症的时候讲过，对吗？拖延症是来自于完美主义，就是你总觉得我要做就做到最好，做不到最好我宁肯不做，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做。因此我们说最有效的话叫做完成好过完美，对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完美，所以你要能够和这些不完美能够和谐相处，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包括管公司也是一样，你看我要管这些公司，很多人就讲说你为什么不把每件事都盯得细一点，我说我每件事盯细一点我还过不过日子呀，对吗？而且我每件事盯那么细，我的员工怎么成长呢？所以允许员工犯错，允许公司发展缓慢一点，已经够快的了，好吗？这就是要和不完美和谐相处，对吧？第三个叫做限制感官通道，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我现在就专门刻意在做这件事儿。你比如说 我们曾经见过有的人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这边还在翻手机，各位见过吗？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一边翻手机，或者家里的老人的习惯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你有几个感官通道？你想想看，眼睛看，耳朵听，嘴巴吃，你同时开放着三四个感官通道，这种状况之下都会给你带来严重的焦虑情绪。什么叫限制感官通道呢？说我今天要听东西哈，那我就认真的听，我不要一边听东西一边吃饭。 OK， 我今天要吃饭我就认真的吃饭。我参加过一个道教的吃饭班，他要求什么呢？每一口饭进到嘴里边数着嚼36下再咽下去，然后我就弄一口啊，嚼36下，1、2、3、4、5，数36下，36下嚼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全嚼成稀糊了，然后这时候你才能把它咽下去。你是有点恶心，但是好处是什么呢？5口就饱了，就是只要你这顿饭吃了5口饭，饱了，不吃了，因为每一项都嚼36下，你嚼了上百下了，而且不准说话，也没有音乐，大家就安安静静的，互相递眼神，拿眼神交流，不说话，吃，很好。后来为什么我不愿意参加呢？就是有点别扭，跟一群人不说话在那吃饭。但我回家有时候我会试，吃饭的时候我会说把电视关了，然后嘟嘟就会这样做。嘟嘟有时候吃饭就会过去，嘣，把电视一关，吃饭，因为这是一个坏习惯。他知道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感官通道太多是一个坏习惯，所以不要鼓励孩子一边干这个一边干那个，几件事同时做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或者质量的问题，几件事同时做最大的问题是会让你变得更加焦虑，你的这个生存本能会调动起来，会让你觉得紧张。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睡前让自己放松下来，每天保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到点入睡。 OK， 这个作者建议大家睡前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听着轻音乐入睡。那我的建议呢是睡前可以听我们一本书。第五个方法就是放慢速度，让各种事的速度逐渐的缓下来。我现在减少了出差的频次，所以我坐飞机的时间我就减少了，能够坐高铁的我就坐高铁啊，然后让自己的时间放缓，不要期望一年之内做那么多的事儿，一年能做这么几件事儿就够了，因为人生嘛，人生还长着呢，慢慢慢慢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对吧？然后第六个就是不要拖延，你看这两个不矛盾，前面叫放慢速度，但是第六个不要拖延。你发现孔子、佛陀做事儿有条不紊，很慢，但他从来不会犹豫不决，他从来不会在那儿不断的说这事儿做还是不做，对吗？这事儿该不该做？君子居易以四命，小人行险易侥幸。君子居易以四命，就是我每天就做我当下该做的这个事儿，哎，每天从容的安居，然后命运给我什么，我就坦然的接受它，有不完美我也接受。小人行险易侥幸，整天琢磨说这事儿能不能做，这事儿该不该做，做了会怎么样？一天到晚的纠结。什么叫纠结？就是大脑皮质和大脑边缘系统在天天打架，你体内这两个东西在天天打架就纠结，对吧？所以不要拖延。第七个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有时候有的事儿的确做不了，就承认自己做不了，承担后果就好了，对吗？所以不要强迫完成所有的事。第八个就是接受不确定性，这个话翻译成我们东方的语言就是你要相信无常的存在，并且能够接纳无常。这个次第花开里边讲过一句话，各位还记得吗？就是什么是焦虑的来源是什么？焦虑来自于对无常的抗拒。我们明明知道无常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对吗？尤其是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所以当我们能够学会接受不确定性，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你比如说我当年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帮中央电视台拉了一个广告，如果这个广告能够谈成的话，我大概能够赚到当时有7、8万块钱吧，哇，那个在北京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就首付啊，可以首付买套房子了，2001年、02年。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你都不知道我心里边有多么想谈成这个生意，每天焦虑，每天就觉得行不行行不行，一会儿说可以签了，一会儿说又出了个问题，一会儿说又可以签了，然后到最后也没签成。事实上就是等我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会发现有很多钱你赚不到，那就是赚不到，对吧？赚不到你不应该唉声叹气，你不应该在家里边天天难过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是不是谁黑了我呀，我应该去找谁要去，对吧？没用，这种东西只能让你原地踏步或者变得更加糟糕，没赚到这个钱你接着做下一件事就好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要接受不确定性的发生。 而不要觉得说如果那样就不会了。这种后向性思维会使得我们特别的痛苦和执着纠结，对吧？这是第八个。第九个就是戒掉易怒的习惯，就是当你准备发作的时候，提醒自己说我等会儿再说，我安静下来再说， OK。 因为这种，有人说解决焦虑的方法，有人推荐你们去摔盘子啊，去打那些布偶啊什么的，把怒气发泄出来啊，说不发出来会得病的呀。不对不对，你越是把它发出来，你得病的可能性越大。曾经有一本书上讲说，一个人如果拍桌子发怒一次，暴怒拍一次桌子，相当于得一次肝炎，这个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夫妻俩如果老吵架，平均寿命减少四年，你想想看。所以减少发怒的情况，让自己止怒，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十个就是生活要规律，要学会让生活变得规律。不要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整天熬夜，然后看球赛一下看到半夜，对吧？这个对身体是有伤害的。有的人就是因为狂欢导致的抑郁症，就是长期的狂欢，生活不规律，导致再也睡不着觉了，然后开始眼睛发黑，然后抑郁症就出现了。然后第十一个就是拓展心理的舒适区，这一招我建议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生活在习惯当中，你每天下班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对吗？什么叫拓展舒适区呢？你今天能不能绕一条道？你今天可以不按照原来既定的路线走，我绕一下，我尝试一下。你看钱钟书他们家为什么很愉快？大家老纪念那个钱钟书先生和那个什么杨绛女士他们哈。我们仨那本书如果你看过的话，里边有一个情节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仨每周末出去干一件什么事呢？叫探险，在北京城探险。怎么探险呢？一家三口骑着自行车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在那儿找一个小地儿，然后吃饭。吃饭的时候，钱钟书呢，他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就是逗钱员哈，学周围两桌说话。就是周围那桌有两个人在说话，钱钟书这边给他们配音，悄悄的，然后在这说，然后逗得一家三口哈哈大笑，觉得太好玩了。就是他看别人的表情那个样子，就冒充人家的那个嘴型在说话，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你发现吗？就是所以他们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舒适区，不断的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还包括读书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像我们读书会，很多人就说樊老师，你这样老给大家读书，会不会有一天你的读书的限制会越来越窄？就是你会去读更多大家反应好的书，然后导致咱们的书就越来越趋同，对吗？这其实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如果一个人这一辈子只读让自己舒服的书，只读让自己觉得习惯的书，能读得懂的书，那么你等于没有进步，对吗？所以我们也会挑战去读一些原来没有涉及过的书，或者这种书我们过去讲过效果不太好的书，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只有不断的挑战这些让你觉得另类的观点，不一样的东西，你的舒适区才会不断的拓展。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做拓展你的心理舒适区，不要老待在一个小小的舒适区里面不出来。越是这样做，你的舒适区就会变得越小。 OK， 然后还有就是让自己这个休息片刻，经常养成一个习惯，让自己能够休息片刻，放空哈。然后第十三个是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就是你特别想要一个包，对吗？好了，过一个礼拜再说，或者过一个月再说。有可能过一个月你发现那个包变得并不重要了，这是延迟满足。我们并不需要过早的得到一些你特别想要的东西，你不得到它，你是不是照样可以吃饭睡觉呢？对吗？所以不要那么着急。做一个公司一上来就要把估值做高，然后赶紧变现，为什么？你变现了干嘛？变现了还不是跑出去放高利贷然后被别人骗走吗？变现了还不是买一个房子房价一跌又没了吗？对吧？所以干嘛这样做呢？不需要，我们延迟满足。然后第十四个是放空自己。放空自己有点接近于禅宗的坐禅的方法，就是突然什么都不想了。有的人在面临突然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 OK， 人们为什么一有空闲的时间就喜欢打开电视，拿起一本书，翻翻手机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当我们放空的时候，我们是在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跟我们自己独处。 OK， 试试看，给自己每天十几分钟的时间放空一下，你的原始的生存本能就在被调伏。 OK， 然后最后一招就是体育锻炼。 进行体育锻适度的体育锻炼是能够让你分泌足够的这个健康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这十五条是作者给的管理我们舒适区的一些方法。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真的是可以和我们的大脑皮质协同工作的。目前有一个科学证据表明，大脑边缘系统内部的杏仁核其实可以更好地辨别外界情形是否会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从而决定是否将恐惧感赋予这些情形。而且这样一来引发的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我们也可以削弱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之间的分裂倾向，使得大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取得更大程度的协调性和一致。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部分，就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去修炼，所谓的修炼，所谓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就是让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和我们的大脑皮质能够一致。我们念念在兹，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不是像一个原始人一样被神经递质所驱使，被多巴胺的需求所驱使，而是我们可以用理智的判断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多巴胺。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前面那十五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做法，还有几个心理的小技巧。第一个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双重感知能力。什么叫双重感知能力哈？就是你比如说我此刻在这儿讲书，然后有一根汗从这儿流下来，一滴汗，这样流下来哈。有一种状况呢，是我必须得把这个汗擦掉，我才能接着跟你讲，对吗？但是也有一种状况是，我可以一边感知这个汗，然后一边跟你聊天，并且投入的聊天，这就叫做双重感知能力。我们普通人呢，经常在生活中的状态，我们只有一个状态，就是此刻我是高兴或者不高兴，此刻我是舒服或者不舒服，我们只有这样一个评价。所以我本来很舒服的在看电视，你在那边突然吵我，这个会导致我很不舒服，所以你必须得解决掉孩子吵你的这个问题，然后才能继续舒服的看电视，对吗？这就叫做没有双重的感知系统，因此你会经常被外在的环境调动的忙这个忙那个。这样双重感知系统是什么呢？我知道孩子在那边吵，我能够清晰的听到孩子在那边吵，但是不妨碍我此刻躺在沙发上享受我的人生。你可以和孩子的吵共存，这就是双重感知系统。比如说我正在这儿讲课，这边有一个蚊子盯着我，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我非黑即白，如果我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的话，那么我最好是把这个蚊子干掉，或者找人那杀了它，对吧？这时候你才能够安心的讲课。但事实上你未必要杀它，你可以坐在这儿讲课，感受到那个蚊子在叮你的脖子，然后一管血抽走了啊，一个包冒起来了，对吧？痒痒的，你和这个痒痒的感觉共处是没关系的。这就叫做双重感知系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么一个能力的话，你会发现生活中出现任何问题，你会说有这个东西在没关系，我可以继续过我的人生。 OK， 甚至疼痛也可以，遇到疼痛的状况你都可以这样做，不要让你的心被那个疼痛、被那个痒、被那个冷、被那个心烦意乱带走。这个作者在美国租了一个办公室，想做他的心理诊所，结果在他租完办公室装修好准备入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呢？门口就是街道，然后那个汽车的声音特别大，他在租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会有汽车。然后他说我要做催眠呢，他在这儿主要做的工作是给别人催眠，结果旁边的汽车哗哗的这么开，哎呦，在那一刻他烦透了，完了完了，我这钱又白花了，很生气。哎，突然他想到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调动一下双重感知系统呢？然后他就想，有没有可能一边有汽车的声音，一边我还能继续给人做催眠。后来他就把这个东西告诉他的患者说，有这个声音，但是咱们有双重感知系统，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催眠，效果一样，就照样能够做到说可以和谐相处，没关系。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会员听我们录像的时候会说到，哎，樊老师，你那里边有噪音，你那边有人开门有人关门。当然我们从技术上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哈，应该让它变得更好，但在这儿我也要调动一下我们会员的这个精进的能力哈，我们调动一下双重感知系统，就是你一边听到有噪音，但你同样可以听樊老师讲课，对吧？这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 控制住你的原始本能，控制住你的生存本能的一种方法，叫做双重感知系统。第二个叫做感恩。为什么感恩很重要哈？因为感恩源系统的，就是你那个控制愤怒的那个部分，你的那个原始本能所存在的部分，它也同时管理着感恩。所以当你能够调动感恩的时候，它就能够帮你分泌足够的多巴胺，然后让你变得愉快。所以你没发现有时候你心怀感恩的时候，你会变得特别愉快吗？所以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如果你心情不好，每天在纸上写出五件你今天值得感激的事儿，写五件，写出五件你今天值得感激的事儿，你这一天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这招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然后还包括社会支持，就是我们要找到一群好朋友，对吧？相互之间有社会支持，还有爱心和同理心，把这些东西调动起来之后呢，你会距离一个原始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你的舒适区会变得越来越大，你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焦虑。因此最后我们会说，这本书适合什么人看呢？我的建议是它适合所有现代人看，所有的现代人都应该读一下，说你的生存本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杀死你的，然后我们会有相应的方法来管理它，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愉快开心。